刚才呢，我们讲到了这个五曲运的第四个，就是行运哈。行运就是包括我们所有的情绪啊，我们的爱、憎、恨啊、妒忌啊，我们的其他的，包括正念这些等等呢，智慧呢，都是在行运里面。好，这些都是也是无常的。我们的正念，我们的正定也是会变化无常。好，这些都不应该是我们执取的东西。那这个行运呢，过后呢，就是这个事运了。刚才讲到那个情绪呢，这些种种东西呢，只要我们不去执取它呢，它就不会带来痛苦啊。只要我们去执取它呢，它才会带来痛苦。所以无取运是苦嘛，无取运这个取就是执取啊，你执取这个五运就是苦。他不讲五运是苦，他讲无取运是苦。好，你执取这个五运，它就是苦了。好，那接着下来呢，另外一个是四运啊，四呢有六种四，眼四、耳四、鼻识、舌识、身识跟意识，啊，除了五个这个根识之外呢，所有的识呢都叫做意识。在阿毗达摩呢，我们有89种心，啊，所以除了这个眼、耳、鼻、舌、身、识之外呢，其他剩下的81种呢都叫做意识，啊，那这个意识呢，也更是我们执取为我的一个目标。这个意识的速度啊，快过我们的色身呐，17个心识刹那。我们识呢是以刹那生、刹那灭来计算的。如果是圣义谛的话，真实法来说呢，是以刹那生、刹那灭。好，刹那升起，刹那灭掉，再升起，再灭。啊，它一直灭到这个我们死亡识灭的时候呢，继续接着下来就是劫生识了。新的一生就是又继续下去了。为什么呢？为什么的识不会永恒的灭去呢？因为维持着这个事升起的因缘还没有被断，还没有被斩断。什么因缘呢？无明跟爱取，哦，无明跟爱取呢还没有被斩断，所以这个事呢，生生世世它都一直的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灭去，升起过后呢，灭去过后它一定会再升起，灭去过后又会再升起呢，这个也是一个苦来的，也是一个苦。好，比如说你的苦受，比如说现在你有苦受，苦受升起了，很苦，很苦，很苦。好，但是很幸运的哈，无常也是很好的，苦受过去了，无常过去了，所以苦受过去了，很舒服了。好，但是呢，它不是说苦受过去了过后就永远都过去，它又会再升起，那苦受又会再升起，所以在又在升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很苦。它过去的时候也觉得很舒服，但是呢又在升起，所以当你一直看到这个苦受升起灭去升起灭去过后呢，你才知道每一个升起都是痛苦的，每一个的升起，所以每一个生命都是痛苦的，每一个升起都是痛苦的，它的灭去呢是很快乐的。如果它能够永恒的灭去不再升起呢，啊，那个就是最终的快乐，也就是涅槃了。只是呢它灭去过又再升起，啊，所以呢到最后呢你就看到受生灭的压迫就是苦了。所以那个时候你只看到那现象，生灭生灭被生灭压迫升起那个苦的一个现象，啊，所以佛陀到最后呢，他的经典里最棒的一句就是说，只有苦的我的法只是讲苦的升起跟苦的灭去，苦的升起跟苦的灭去，他都不讲一个人的，啊，不讲我的苦，我的这只是苦的升起跟苦的灭去罢了，他不讲一个人，人是世俗谛哦，不是生理谛，啊，生理谛是一个现象的生灭，名色的生灭，这个才是生理谛，而名色是刹那生刹那灭的，刹那生刹那灭的东西，你怎么可以说是一个我呢？啊，所以到最终呢，佛陀的法呢，都是讲只有苦存在，没有受苦人。好，只有涅槃存在，没有证涅槃者。啊，所以只有苦，整个佛法呢，就是苦的升起跟苦的熄灭罢了。 好，所以是呢，这个是呢，也是我们执取为我的一个，好，它是的生灭，这个速度啊，这个 speed 啊，快过这身体的十七个心识刹那，十七个心识刹那生灭过后呢，一个色法才死亡，啊，所以色法我们可以看到，身体从小到老，到从小婴孩到长大，慢慢它的过程可以看得很清楚，因为它的变化比较慢。好，但是心识的变化呢就很快的，啊，眼睛一看到啊，可以起千万个念头，啊，眼睛一触到一个色尘呢，啊，千千万万个念头就升起了。你人在这边听经了，那心可能跑到家里去了，啊，那小到你的事业方面去了，所以这心识是很快的，可以飘从这边飘到你的家乡台湾去了，啊，很快的，身体都没有到台湾了，心已经到台湾去了，所以心识是很快。这么一个快的东西啊，我们再把它执起为我的话呢，那是不逻辑，然后不好像不应该的，啊，这么生细数生灭这么快，随心所欲的他就跑了，我们怎么执起他为我呢？所以不能够执起他为我，啊，所以佛陀在另外一个经典有讲到说，如果呢众生呢，啊，无名的众生呢，要执取这个心事为我的呢，倒不如执取身体为我好了，好，啊。如果你要执取名色，名色这两个呢，如果你要执取这个名啊，心事为我的呢，倒不如你执取身体。当然是两个都不要执取为我的，但是如果你要执取其中一个为我的呢，你执取身体好了，不要执取你的心事，因为心事的变化太快了。所以呢，这个心事呢，也是成为我们执取为我的其中一个目标。啊，这个无蕴呢，啊，都是我们众生执取的目标，而这个无蕴呢，无蕴呢，是要彻底的被了知的。啊，上次已经讲过了，只有彻底的了知这个无蕴呢，啊，无蕴是苦谛，彻底的了知苦谛呢，我们才有这个欲望要解脱。如果我们还认为这个无蕴是乐的话，啊，这个束缚嘛，五蕴就是我们的束缚着我们的 factor 啊，束缚着我们之法，而我们把束缚着我们的这个法呢，当作是有乐味的快乐的话呢，谁都不愿意解脱，哦，只有你真正看到它的苦呢，我们才有那个决心决意呢要解脱啊。那我们如果现在还没有看到这个五蕴带给我们的苦呢，我们这个修行的道路啊是提不起劲的，啊，提不起听经的时候就很恐惧感，回到家里忘光光了，啊，完了，所以每次要听经，一听经才有恐惧感，没有听经就完了，所以为什么听经这么重要？啊，打强心剂啊，好，啊，所以这个五蕴呢就是苦了啊。简而言之呢，佛陀说呢，这个五取蕴呢就是苦，好，啊，其他的呢？啊，老生老病死只是一事罢了，啊，但是无取运，你执着这个无取运呢，你就是我们就是在轮回中永远没有办法解脱，啊，所以呢最重要的呢还是要放下这个对无取运的执着，啊，那为什么无取运会产生呢？这个无运为什么会产生？它的根本是什么？无名跟贪爱的啊，所以就回到它的因呐，啊。所以我们看佛法就是要看它的因缘啊。这个无蕴是果来的，一个果报来的。那一个果报呢，一定有前世种下的因，它才会产生它的果报。那什么是无取蕴的因呢？就是啊，舍利弗尊者讲啊，什么是苦？就是无取蕴这个苦呢？什么是苦的集呀，啊？就是它升起的原因呢？就是那个可爱。craving 啊，就是那个可爱的，这个可爱呢会引生后有，引生新的畜生再生啊，会引生后有就是新的畜生啊，然后这个新的畜生呢又在伴随着喜，伴随着贪，然后不管那畜生在哪一处，畜生界啊、人界啊、天界啊、世界啊，都到处贪婪，到处贪婪着。啊，动物界它有贪婪它的动物界的，人界我们贪婪于这个我们的人界，那天界呢，他们也贪爱着他们天界的生活， 所以不管是什么出生呢，就是到处他就会 attach 啊，到处会贪黏着那个戒，那他出生的地方啊，这个就是贪爱的。所以呢，这个可爱呢有三种，第一个呢叫欲爱，欲爱呢就是对五尘呐、啊，五欲之爱，贪爱于五根，也贪爱于五根接触到的五尘啊，所以贪爱于这感官上的享乐。叫做欲爱，好。第二个呢，叫做有爱。有爱呢，就是执着于这个永恒的生命，啊，执着于生命啊。这个有爱呢，是跟常见伴随的相应的啊，执着于永恒的生命，一世的生命呢，从一世转到另外一世，希望这个生命呢是永恒的持续下去的。所以呢，它又伴随着这个有爱呢，是跟这个常见相应的。因为他这常见就是认为有一个永恒不变的这个生命一直在延续嘛，啊，所以有爱是跟常见伴随的，啊，另外一个呢是无有爱，无有爱呢是跟断见相应的，啊，因为他认为人死了什么都没有，所以他可爱也是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但是这个可爱呢又伴随着断见，啊，断见就是说他持着一种见解，人死了什么都没有，啊，所以这三种爱呢，其实最严重的就是有爱，啊，有爱对生命的执着，不要放弃，啊，所以呢，比如说当，一个人呢，在这个大海中，突然间他要被溺死了，好，啊，他就会到处挣扎，到处挣扎，然后呢，如果说旁边飘来一具很发臭很臭的尸体，比如说动物的尸体，好，那这个挣扎的生存的人呢，他都不管这个尸体有多臭，他都是要跟他握住，因为他不要被溺死嘛，好，他一定要握住，不管这个东西是多么的臭，多么的污秽，多么的肮脏，他都是要跟他握住。同样的，我们生命就是这样，有爱就是这样，不管生命是多么的污秽，生命是多么的肮脏下贱，这个众生呢，就是要捉住，不要放，这个就是有爱的，好，所以这些爱呢，有这三种爱呢，也就是这个呢，等一下又会再谈到哈，十二因缘里面呢，又会再谈到，所以这三种爱呢，就是引申我们五蕴的因，啊，引申我们五蕴的因呢，好，那什么是这个灭呢？什么是它的灭呢？这个五蕴的灭，这个苦的灭呢，既然这个贪爱是苦的因，那苦的灭也就是贪爱的灭了，啊，这个推理很容易的逻辑推理哈，既然贪爱是五蕴的因，五蕴是苦嘛，那苦的灭呢也就是贪爱的灭，所以呢这个灭谛呢也就是那可爱的彻底离散消失丢弃放失解脱啊，没有再爱欲，没有了这个贪爱，就是苦的熄灭了。那有没有朝向这个灭苦的道路？当然有，就是八正道了啊。八正道呢，我们明天最后一堂课才讲到啊。所以呢，这个呢，拥有这个四圣谛的正解呢，就叫做正见啊，正见。然后过后呢，这众比丘啊，又在问这个舍利尊者，他说好极了哈，他们对这个尊者舍利佛的开示呢感到欢喜，接着呢进一步又问道说啊，尊者是否还有别的方式能够表明圣弟子拥有正见，见解正直，对法具足正信，达到正法啊？舍利佛尊者就回答说，有的朋友们，当一位圣弟子知道老死啊，知道老死的极，知道老死的灭，知道通往老死灭之道，朋友们，这样呢就是圣弟子拥有正见，见解正直，对法具足正信，达到正法了。然而什么是老死呢？啊，种种众生啊，什么是老啊，种种众生，比如说人啊，动物啊，在种种众生界，比如说人界跟动物界等等， 种种众生在种种众生界年老衰老，牙齿败坏了，头发白了，然后呢皮肤慢慢的皱了，寿命减少了，诸根我们的六五根呢都慢慢的败坏，衰老败坏了，这些呢就是所谓的老了。好像在场的很多人越来越体会这个了哈。这个是现实哈，没办法的。好，那什么是死呢？啊，种种众生呢、啊、从种种众生界死亡死去，身体破坏了消失啊，气势诸运啊，我们是五运组成的嘛哈，所以诸运呢破坏，身体舍弃，朋友，这个就是所谓的死了。所以呢死呢，如果以圣义地来讲呢，就是五蕴的舍弃，五蕴的离散啊，就是死。像这样呢，这个老和这个死，这个就是所谓的老死了。那老死的因是什么？老死的疾啊，是什么导致老死的升起呢？生命哈，所以这个问题呢，在菩萨还没有成道的时候呢，他就时常追问这个问题，啊，所以这个也是其中一种慧来的，慧有三种慧嘛，第一个是什么？听闻的慧，第二个呢，思慧，第三呢，修慧。所以如果菩萨还没有成，还没有到这个修慧的时候呢，他就开始有这个思慧啊，为什么会有老死？为什么看到生老病死嘛？为什么会有老死这种现象呢？啊，这个就是他的思慧了。思慧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智慧哈。他就是我们看到老死就理所当然，我们就不会问为什么会有老死哈。但是我们的智慧不够敏锐，就是这样。那菩萨他就会问，然后他就会去追究。哦，原来是生有生命才会有老死。啊，不管是众生呢，还是树啊，还是没有生命啊，有生命的跟没有生命的东西都是会这个死啊，大海也是会干掉干枯的一天啊，这个山也会在这个宇宙消失的一天啊，这个已经是一个没有办法改变的现象了啊，这个也是一种死的现象啊，所以呢这个老死的疾啊，就是由于生命的生啊。那什么是生呢？啊，释迦尊者又在解释什么是生呢？在种种众生，在种种众生界，畜生、诞生、入胎、转生、现起诸运啊。我们是五运的，我们有五运呢，有没有五运生？比如说人类啊，跟众生，跟我们人类跟这个天道的天神是五蕴的，然后我们还有四蕴的，哪一种众生是四蕴的呢？无色界啊，无色界没有色法，所以少了一个蕴，所以是四蕴生。还有一种是一蕴的，只有一个蕴的，哪一种众生呢？无想有情天啊，无想有情天，这个众生呢没有明法的，只有色法，好像芭蕉树干这样在那边。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众生呢？因为当他还没有出生在这个无想有情天这个世界里面呢，那个时候呢，他认为一切的痛苦啊都是来自于心啊，一切的痛苦都是来自于心的，所以呢他修了一个法门啊，那个法门呢是可以灭掉那个心的，所以他就修那个法门，然后证到那个禅那呢，那个业力产生出来的生命啊，只有色法而没有心的，这种叫无想有情天啊。那有的众生呢，他认为呢一切的痛苦都是来自于身体的啊，只要没有身体呢就没有痛苦，所以呢他就修一个法门叫无色禅的，无色禅的法门。那这个无色禅的法门一旦修行成功呢，当他临终的时候呢还拥有这个禅定呢，他就出生在无色界，就没有了身体。 所以无世界的众生是有四蕴的啊，无想有情天只有一蕴，我们人类呢有五蕴啊。所以生命呢，这个生呢就是现起诸蕴啊，有的五蕴，有的四蕴，有的一蕴啊，或者诸处，诸处就是六处，我们的眼耳鼻舌身意啊，或者诸处。朋友们，这个就是所谓的生了啊，因为有那这个生的升起又是什么呢？这个生升起的因缘又是什么呢？有 ，OK， 什么是有？什么是有 ？OK， 有呢，在佛这个呢，在这个正见经呢。舍利弗尊者讲到了三个啊，有呢就是色有，欲有，色有，无色有，这个只是一个解释罢了啊。其实有呢有两个解释，有呢就是业有，有是巴瓦，甘玛巴瓦，乌巴巴蒂巴瓦，巴瓦是有，有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业有，一个是生有或者再生有。所以这个舍利弗尊者在这边解释的只是解释了一个再生有，这个再生有当然这个解释呢不足够解释生，不足够成为这个生的因缘，所以一定要解释业有。好，我们先来解释这个舍利弗尊者解释的三个可以开的生欲有。哎，这个没有。哎呀，等一下。哦，还没有 warm up 啊。好，所以这个有呢，啊，记得啊，这个一个是欲有、色有、无色有。好，有是什么意思呢？有就是生命存在的一个状态，叫有。所以生命会存在的状态呢，在什么地方？这个生命呈现它存在的状态呢，就是在色界，就是在欲界、色界跟无色界。所以在欲界众生、色界众生、无色界众生生命存在的状态呢，就叫做欲有、色有、无色有。不用理这个吗？不理这个。
这样对呀。
不是。哦哦。
练起来就可以。
要 click 吗？
再修呀。Resume
拿出来吗？
好了，有了。
怎么按的？
等一下会，慢一点。
他需要热一下。可以看到。
这个怎么关呢？这个，
等一下，
知道吗？OK， 好，好，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个佛教的宇宙观啊。佛教的宇宙观呢，把这个分为一个宇宙啊，分为三十一界 啊，分为三十一戒。这个三十一戒呢，就是我们时常旅游的地方了。对，我们在这个三十一戒呢，我时常很喜欢讲一句话，在这三十一戒呢，我们都是过客，不是归人，啊，没有一个永恒的家。这三十一戒呢，我们时常去旅行的，就是旅行这三十一戒了，啊，好，那最下面的呢，从地狱、畜生、恶鬼、阿修罗、人类六个天界呢，这个十一个叫做十一个欲界地。为什么叫欲界地呢？因为这一类的众生呢，都在享受五官对五尘接触的快乐。啊，这一类的众生呢，尤其是人类跟天界呢，包括动物呢，都是在享受这个感官上的快乐，所以叫做欲界。那刚才我们有一个欲友嘛，啊，三友欲友嘛，欲友就是生命存在的状态，所以这个欲界呢，生命存在的这个欲界地的状态叫做欲友。OK， 好，然后呢，在上面呢，有三个初禅梵天界，有三个二禅梵天界，三个三禅梵天界，七个四禅梵天界，加起来一共有十六个。色界地，要出生在这边呢，啊，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去的啊，没有 visa 你去不到啊，一定要特别的这个禅定的这个签证呢啊，才能够到这个十六个色界地啊。那在上面呢，有空无边处、事无边处、无所有处、非想，这个是更高的了啊，更高的境界。这四个呢，叫做无色界。所以一共有三界啊，这三十一界呢，是佛教的一个宇宙，佛教的宇宙观。好，那刚才讲到欲有啊，就是生命存在，生命生存的状态呢，生存在这十一个欲界地的状态。所以欲有本身就是有一个生命了，生命的出生了。好，那生命的畜生为什么会畜生在这个欲界地呢？啊，佛陀的法呢，就是因缘法，一切有因必有果，所以欲有本身呢，已经是一个果，畜生的生命了，生命畜生的状态了，存在的状态，所以它已经是一个果来的。那它的因是什么呢？对，就是我们欲界造下的，之前在还没有这个欲有，还没有升起之前呢，所造下的欲界善业跟欲界不善业。那欲界善业包括什么？是我们刚才今天早上讲到的啊，十善啊，就是远离杀生口，远离生口欲的善这个恶行。然后呢，欲界不善业呢，就是杀生了，生口欲造出来的十种恶行，早上已经讲过了哈。所以造下这种欲界善业跟欲界不善业呢，这个叫做业有啊，业有呢就是伽马啊，业来的啊，业造下来留下业力，业力成熟呢就会产生再生有了，欲有叫做欲有。所以有两个意思，一个是业有，一个是欲有啊。业有是他留下的业力而产生的欲有，就是出生在这个十一个欲界地的生命，明白吗？好，那这个色有呢，就是生命存在在这个十六个色界地的状态。那个生命为什么会存在这十六个色界地呢？那是因为它之前啊造下了色界善业。什么色界善业呢？禅定啊，禅定，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好，如果你造下初禅呢，我们就出生在三个初禅梵天界的其中一界啊。如果我们临终的时候呢，还能够保持这个二禅呢，我们就会出生在三个二禅梵天界的其中一界啊。然后三禅呢一样，出生在三禅梵天界的其中一个，然后四禅呢？有七个啊， 我们叫其中一个叫进居天的啊，进居天的是所有的阿那含，进居天的只有阿那含，阿那含呢三果、哦、才能够到达的地方。但是呢，不是所有的阿那含都会选择去那边的、哦、阿那含他有个选择嘛，他不要去四禅天，他可以去出禅天，比如说大梵天，当佛陀第一次成道，他不想说法，他认为众生啊无明太重了，他的法这么深奥无我的啊，无常苦无我涅槃名色的断灭，名色的不存在，这个法这么深奥啊，众生是没有办法明白的。所以呢，佛陀刚成道的时候呢，不愿意说法。那大梵天呢，知道佛陀的心意啊，就下来人间请示请求佛陀要说法，要转法轮。这个大梵天呢，就是三果罗汉，但是呢，他没有出生在进居天，他是出生在初禅梵天界。所以呢，不是所有的阿那含呢，一定是出生在进居天的，但是所有进居天出生的人呢，一定是阿那含啊。所以呢，业友呢就是他们的禅定嘛，啊，他们禅定就是业友，因为通过这个禅定的业力呢而产生出来的叫做色友，色友，啊，色友就是生命存在十六界的状态。OK， 最后一个呢，无色友呢，无色友呢，就是生命存在无色界的状态。那什么业力会带他们到这个无色界呢？就是无色禅啊，啊，无色禅一共有四个，第一个叫空无边处，第二个叫事无边处，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处。好，出生在这个无色界呢，如果这三十一界给你选择啊，你要出生在那里呢？四禅天，四禅天是哪一个？四禅梵天界是吧？那个你可能还没有拿到签证，那个要特别，那个要特别签证才能够去的。啊，那没有人想去无色界吗？好像金字塔不是越高越难，越高越宝贵嘛？啊，为什么没有人想去无色界呢？
色界都不见得能去，怎么能去无色界？
无色界有一个好处，它越高，它的这个寿命就越长，啊、哦，它越高，它寿命越长，长到可以长到以为到了长，所以梵天，我们这个印度教不是有一个梵天神吗？那个梵天神呢，有一个错误的见解，因为他寿命太长了，长到呢，他结果认为呢，宇宙是他造的。因为寿命太长，没有看到生老病死嘛，看到自己永远的存在，所以才会有一个错误的观念，一个永恒的我啊，是我创造的世界。所以梵天，印度叫一个梵天神嘛，他就是 God 上帝来的，这个世界是他创造的。所以在佛陀这个故事里面呢，有一天佛陀就知道这个梵天界，梵天这个大梵天这个错误的邪见了，所以他就上到梵天界跟他开解佛法，让他去掉这个邪见，这个世界不是他创造的。好，所以生命太长呢，就会产生这个常见了啊，所以刚刚好，不长不短是最好的啊。嗯，好，那这个无色界呢，它寿命很长很长，又没有色身，又没有痛苦，但是呢，它也所以是很好的一个地方啊，只是呢，它有一个缺陷呢。就是因为它没有色身嘛，没有色身呢就没有这个耳根，没有耳根啊是很大的损失。对了，不能听闻佛法，而要证到虚陀洹有四个条件，哪四个条件呢？其中一个就是听闻佛法。好，要证到虚陀洹道果，要解脱轮回啊，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听闻佛法。不听闻佛法，我们怎么知道一切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啊，我们过去世的响应呢，都标志是常乐我净的嘛。今天如果没有机会听闻到佛陀讲无常苦，我们根本不知道 一切刑法都是无常苦无我的，就算是无常明明在你面前显现了，你的快乐从小，比如说从小到现在，你来研究一下你的寿，你没有感觉到你的寿时常在变吗？你的快乐也时常在变，就是时常在变的东西呢，我们还去标志它为常，你看我们是多么的无明 啊！从小我们研究我们的乐寿，到现在以前，比如说你成绩啊，小时候考成绩考得很好，现在你在想起的时候，那个寿已经见了，已经消失了嘛。那你以前我们以前啊谈情说爱的那个甜甜蜜蜜，现在想起来早都没了，这个都已经是过去的东西，已经消失了。但是我们生命中体验到这么多无常的东西，无常的寿，无常的无常的快乐，无常的忧愁，但是为什么我们还标志一切法都是常乐我净的呢？无常都一直在显现，一直在我们的生命中生活中显现出来，为什么我们还去标志它为常乐我净啊？为什么无明太厚了，无明太深厚了，明明法的告诉我们无常苦我，我们还是标志它为常乐我净。所以要怎么去掉这个呢？就是要常闻佛法了，要时常听闻佛法，时常听闻，时常听闻，才可以把我们的无明跟这个想运呢，慢慢的理累掉啊，慢慢的去掉，慢慢的去掉。所以这个听闻佛法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啊。也是证到虚陀洹的必要条件之一啊。那生长在这个无色天呐、这个无色界的这个梵天神呐、没有这个身体，没有这个身体缺乏这个生根呐、所以呢没有办法听闻佛法。所以呢，如果是一个凡夫呢，最好呢不要许愿啊，出生在无色界。但是呢，如果我们已经成为圣者了，没有关系，你可以出生在无色界，因为圣者还他不用，他可以继续再修下去的。他已经成为圣者，他可以继续修。但是如果是凡夫还没有成为圣者呢，就必须要听闻佛法，先听闻佛法。所以为什么当这个菩萨还没有成道的时候，他不是跟两位，一个叫阿拉拉，一个叫乌达嘎，学这个四禅八定吗？一个去禅，一个是学无所有处，后来学到非想非非想，那菩萨还是认为不是解脱之道，这个定罢了，没有智慧的增长，还不是解脱之道，所以他离开了这两位老师，自己呢在菩提树下呢就探讨这个四圣谛，最后呢通过他自己的智慧跟精进呢，他从而成为正等正觉佛陀。正等正觉就是通过自己的精进跟智慧成道的，叫做正等正觉佛陀，不是通过别人教导的。那他成为佛陀过后呢，那一个上者呢有感恩之情啊，感恩之心啊，说好，我现在已经成为佛陀了，我已经觉悟了四圣谛，我应该把这个宝贵的法呢回报以前教过我的老师。所以他就想用他的神通看，就想以前他第一个要回报的就是阿拉拉乌达嘎，叫他这个无所有处跟非想非非想非非想非非想处的两位老师。但是他现在他们在那里呢这么久了，所以他用神通一看呢，天眼通一看呢，原来他们已经往生了。往生在那里呢，他又在追问，追用他神通一看，他们出生在一个出生在无所有处，一个出生在非想非非想处。他想去讲法给他们听啊，但是他们没有这个耳根，所以听不到四圣谛的这个法，所以佛陀说啊、很可惜啊，我的弟弟啊，非常可惜。所以这个是出生在无色界的一个切限啊。如果是凡夫呢，我们不要许愿出生在无色界啊，色界就够了啊。好，所以呢，我们讲到这个生命的升起呢，是因为有。有呢可以分为业有跟再生有。业有呢就是我们的一界善业，一界不善业所留下的那个业力啊。然后十六界那个色有呢色有呢也就是色界通过这个 世界善业所留下的业力所带来的这个另外一个生命的畜生啊，叫做色有啊，无色有也是同样的一个啊讲法。所以就是因为这个有呢，而产生了生命，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生命啊。好，如何知道呢？业有是生的缘呢？在这个清净道论呢，他提出了一个这样的问题啊，如何知道业有是生的缘？众生呢啊，会生在不同的界，三十一界，三十一界的众生呢都住满了啊，所以众生呢有的出生在地狱啊、恶鬼啊、人类啊、天界啊、色界啊、无色界啊，啊，为什么？为什么会出生在不同的地方呢？这个表示了什么？表示了这类的众生过去世啊，造下不同的业。所以这个就表示业有呢是不同生命的缘啊。那有的我们说，哎呀，其他众生我们都不知道，好，那天界的众生到底有没有啊？世界众生、无世界众生到底有没有？我们也不知道，我们不必要全盘相信。那么就看看人类吧，人类呢，每包括我们的家庭，包括一个妈生的啊，两个 twin 呢 啊，都有不同的性格。好，比如说我弟弟的生下，我弟媳妇生下的孩子，一个是妈生的 twin， 一个很安静，一个很调皮，同一胎生出来的性格，一个都好搬，一个都不好搬。所以同一个妈妈生出来，同一个时间这样生出来的双胞胎啊，都有不同的性质、特性、性格跟不同的智慧。所以不可能是妈妈偏心，好，那是什么原因呢？那一定是他们过去世所造的不同的业所产生出来的不同的果。这个都很好解释啊，所以在人类呢，有的人出生啊有钱，有的人出生没有钱，有的长命，有的短命，有的出生智慧很高，有的出生呢智慧很低啊，有的出生在这个比如说非洲，没东西吃，有的出生在这个高官家里啊，富贵家里。这种种不平等呢，世间上种种不平等的事情呢，要怎么去解释呢？啊，所以不能够只看今生了，就要看我们个人每一个众生呢，都因为过去不同的业而带来了不同的 effect， 不同的果报。所以Buddha Gosa 啊，这个清净道论呢，它就是解释的啊。如何知道业有是生的缘呢？他就看这一生这个局势啊，我们人类不同的出生、不同的命运啊、不同的这个优劣等等呢，就表示了过去造下了不同的业，所以业呢是业有呢是生的缘。好，那这个业呢到底藏在那里呢？啊，上次已经讲过了哈，在第一节在第一堂课业之运作呢，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个业呢是看不到的。那到底这个业呢藏在那里呢？所以呢这个那些尊者呢就回答弥兰陀王啊，弥兰陀王就问那些尊者，这个业藏在那里？那国王这个那些尊者呢就回答说，国王，业呢不能说是藏在刹那生灭的心识或身体的任何一部分，是藏在手啊、脑啊、脚啊、身体啊等等，到底藏在哪一部分呢？这个不能够说啊。但是呢它是源于身跟心啊，因为有名色，身心就是名色或者是五蕴嘛，源于这个身心的存在啊，业呢在适当片刻呈现，有如芒果不是藏在芒果树的某个部分，但是源于芒果树在适当的季节里呢，这个就它的芒果就会开花，就会开花结果，就是因为有芒果树了，所以这个芒果呢才会在适当的季节才会开花结果。 但是你讲那个芒果是藏在哪里啊？藏在它根啊，藏在它的树枝啊，藏在它的叶子啊，藏在它的干干啊，不能够这么说，好、哦，只能够说因为它存在，所以它因为有这个芒果树的存在，所以芒果才会长出来。同样的，因为有这个身心的存在，所以那果报才会产生出来。好，所以呢，我们就谈到了这个有，那有是什么造成有的升起呢？一切有因必有果嘛，那有也有它的因缘嘛，有的因缘是什么呢？对，取啊，取，什么是取？执取呢？执取就是，取呢跟爱是不一样的哈，爱呢是。比如说一个小偷啊，一个小偷呢，他看到这个物品，他要偷了，好，所以这个小偷就伸出他的手，要拿那个物品。他这个伸出那个手要拿呢，这个叫爱。那取呢，就是握住了，拿到了那个物品过后呢，不要放掉，不愿意放弃，不愿意放掉，这个叫取啊，取 ，clinging 啊 ，grasping 啊。所以这个取呢，取呢一共有四种取啊。第一个呢，欲取；第二个，见取；第三个，戒禁取；第四个呢，我论取。所以一共有四种取。好，我们先讲第一个。第一个是欲取。欲取呢，这个很容易明白，就是感官上对感官上的执取，啊，对感官享乐的执取。因为对感官享乐的执取，比如说，一个某某人哈、啊，好色之徒，啊，他因为执着于这个性欲的这个感官享乐呢，他就会犯下强奸案，他就会犯下这个强奸那个可能。还没有成长的这个少女等等，所以因为他对这个感官上的执取呢，他就会造了这个有，叫业有，就造嘛，因为这个执取就会造下这个业有嘛。啊，同样的，那一个这执取他这个执取这个舌根对这个舌根对这个未成的。撞击过后带来的乐受，比如说毒品、酒啊 ，intoxicants 啊，酒、毒品这些呢，吃下去呢，这个舌根呢，很多人就执着这个舌根，而且它的乐受就是，好像听说哦，好像是什么，好像迷迷糊糊的，好像飘飘欲仙这样啊，所以他们就执起这样的一个乐受，感官上带来的一个乐受，而造下这个业有。所以他就是贩毒啊，他要拿到毒品，他就是要赚钱买到那个毒品了，所以他就是贩毒，可能他也会杀人放火等等，所以因为执取这个感官的享受呢，而造下了业有。所以为什么说有呢？是源于取啊，第一个是欲取。那有的人呢也认为说他们享受这个感官天界上的享受嘛，他们热衷于天界上的享受啊，人类的享受呢还不够，天界的享受呢比较圆满，所以他们相信呢出生在天界呢啊可以享受无穷无尽，可以带来无穷无尽的享受。所以有的教法呢就认为说啊，尤其是去某宗教呢就说来，你来参加圣战啊，你来参加圣战过后呢，你为了这个我们的主啊而打仗的时候呢，你就可以上天堂了，享受荣华富贵。好，所以他的目的就是为了要出生在天上享受荣华富贵呢，所以他就参加这个圣战。而在这个圣战的过程中呢，杀人无数啊，带来了很多的这个流血的这个案件。结果呢？啊，他认为可以这样的这个圣战呢，可以带他出生在这个天堂呢。结果他死的时候呢，一打开眼睛啊，怎么都是地狱的这个 hell warden 叫什么意思啊？ 啊，一打开眼睛啊，什么都是地狱的意识在要开始虐待他了，啊，那个时候呢，太迟了，啊，所以这个见呢是很重要的啊，这正见呢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我们有什么见解错误呢，我们的行为就会跟着我们的见解而走，好，啊，所以呢，这个是叫我们第一个谈的第一个，现在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见了啊，第一个是。欲取，第二个是见取，啊，刚才我们讲到了，不只是他贪爱于这个感官上的享受，他还带有这个错误的见解，认为这样的行为呢可以带来这样好的，这样恶的行为呢可以带来这样好的一个果报，出生在天界享受荣华富贵，而因此呢而造下了这个业有，而业有这个成熟呢，就出生在四恶道了，啊。啊，言离由生起。那见呢？什么是见取呢？啊，在佛经呢时常讲到，这个见呢，有包括说，不相信布施，啊，不相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也就是不相信因果。然后不相信有父母，不相信有父母，就是说不相信父母的恩德啊，好，不相信父母的恩德。然后不相信此事。啊，不相信来世，不相信有来世的，啊，然后呢，不相信呢，有一些修行者呢，可以通过他们的这个正道，这个正当的道路的修行呢，最后正道呢，可以看到过去世，可以看到未来世的，也最后呢，也可以清净他们的烦恼而证到最后的解脱，啊，所以他们都不相信这些。所以这种叫做不相信这些呢，又执取这些，啊，执取他的错误的见解，叫做见取，啊，这个见取呢，是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正见经嘛，正见是一切善法的前导，是很重要的。好，那这个见取啊，怎么会 mislead 啊，怎么会误导我们呢？好，我给一个这个经典上的例子。某某人呢，哈，比如说某某人呢，他听到他的老师这么教育，哈，杀生会带来杀生，会下十二道，可能还会下地狱，好，偷盗，杀生、偷盗、邪淫等等呢，如果犯下了呢，啊，这些人都要下地狱，都要下十二道，好，然后呢，他就记得了，他对这个。老师有信心，他对这个老师有信心，哦，杀生啊，偷盗邪淫呢，会下四恶道，会下地狱，好，哦，然后呢，他的心就一直记得这个，然后他自己就想，啊，我曾经杀过生，啊，我曾经偷过盗，我曾经恶口，我曾经妄语，那我肯定下地狱，所以他心呢就一直的抓住这个不放，啊，我杀过生，我偷过盗。啊，我犯过邪淫戒，我什么，我肯定下地狱，是不是肯定下地狱啊？啊，是不是肯定下地狱？不是肯定下地狱。如果你认为这样肯定下地狱的话，你这个就是见取了。好，如果你认为到死的时候你都不放的话，啊，我杀过生了，我偷盗过，我邪淫过，我肯定下地狱。到我们最终我都不愿意放掉这个这方面的执取的话呢，果然下地狱，果然下四恶道。好，一个人当然佛陀讲说，杀生会导致我们下地狱，但不是肯定，不是100%下地狱。因为在我们临终的时候呢，什么业成熟啊，善业成熟还是恶业成熟，我们不知道的。我们一生中好像我们出家人一生中之前没有出家，不没有听闻佛法，也杀过生嘛。好，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啊，过年过节啊，妈妈要杀鸡啊，我们还帮她抓鸡脚，我们也是凶手之一，还帮妈妈抓鸡脚。她杀生的时候，所以让你现在想起来，哎呀，我曾经杀过生，我肯定下地狱。那到如果到临终的时候，你还有持这样的念头，我肯定下地狱，我们就果然下地狱了。啊，我们下地狱并不是因为我们帮忙抓鸡脚，并不是因为我们杀生的原因，是因为你执取，我们执取那个错误的见解，才带我们下地狱的，才带我们下十二道的。好， 哎呀，时间有限啊，再讲一个。好，那在这个这个大业处经啊，就讲得非常的好。好，大业处经呢，小业处经是讲的啊，你杀生啊，短命啊，你杀生，你偷盗啊，什么你傲慢啊，就出生在这个这个 low family 啊。但是呢，在大业处经呢啊，他又讲了一个这样的故事。他说有的有神通，有的修行者他修到神通啊，天眼通。所以他用天眼通看的时候呢，他看到了这个众生啊。过去是因为杀生的关系，他现在下地狱。他用天眼通看到，哦，这个过去是因为杀生，现在下地狱，所以他的结论就是杀生者全部下地狱，因为这是他亲眼看到的。啊，那有的呢，有的修行者他修到神天眼通，他看到有的人呢、啊，有的众生呢、啊，因为布施持戒的关系，他出生在天道。所以他就得了一个结论，因为他是他用天眼看到的，你不能够讲他错、哦、他天眼看到的，他说所有布施的所有持戒的人呢，肯定会上天界、哦、那佛陀就不赞成这样的说法。佛陀说我不是全部赞成这样的说法。那有的呢还有另外一种四个、啊、另外呢有的呢行布施啊，刚好他看到那个人，因为天眼通可以看到什么众生做什么业，出生在什么道的。所以有的人呢，他看到有天眼通的修行者呢，他看到诶，这个众生一生都是在行布施持戒，但是他死后的时候呢下十二道。所以呢他就得到一个结论，行布施持戒做善事的人死后全部下十二道，因为他是他亲眼看到的、哦、然后另外一个众生呢有天眼通的，他又看到了，哎，这个众生呢，都是煞的啊，煞身偷盗邪淫啊，恶口妄语的，他死后呢，上天道，所以他得了一个结论啊，所有煞身的啊，偷盗邪淫等等的呢，死后呢都上天道，所以他们才会产生出那种见解，就是没有因缘果报的，没有果报的，因为杀生偷盗这么不好的东西还可以上天道，哪有什么果报啊？所以在佛陀时代、啊、有很多是不相信有果报的。为什么他们会不相信有果报呢？是因为有些修行者他们有天眼通，通过他们天眼通，他们真的是看到这样的情况，所以他们出来宣示他们的教法，所以别人相信哦是没有果报的。我们是幸运听到佛陀的教法啊。所以那佛陀说这四种人讲的东西呢，他都不是全对也不是全错、哦、所以 在大业处经呢，他佛陀就讲了怎么讲呢，他说有的人呢他出生他一生布施持戒，但是出生在十二道，的确有这样的人存在、哦、佛陀也赞同、哦、但是呢佛陀说呢，他出生在十二道这个因啊，并不是因为他持戒布施的关系，而那个有天眼通的人，他只看到这样一段，他断章取义啊，哦，断章取义，他只看到一段，他没有看到整个因缘的来龙去脉。啊、哦，佛陀说呢，这个前世呢，终身都是布施持戒的，但是出生在十二道，那是因为之前。哦、在他没有行布施持戒之前呢、啊，他做过的某一项恶事，那个恶事成熟带他下十二道的。那些有天眼通没有办法看到更远的因缘嘛，因为天眼有的人只能够看到很短的，哦、佛陀是看到全面的 comprehensive 的，所以他可以看到那整个来龙去脉。所以佛陀说那个是因为他前面他还没有行布施持戒的时候，前面所造的恶业所带来的果报，并不是因为他布施持戒而出生在十二道。或者说一个人呢，他终身都是杀生偷盗的、哦、那出生在天道、哦、他不是因为杀生偷盗而出生在天道，而是因为在他之前呢、啊哦、之前或者之后呢，他做过的善事，那个善事成熟而带他出生在天道的。 所以为什么佛陀说这个因缘法呢？这个因果法是非常的复杂的，你不能够说一等于啊，一加一等于二这样，不是这么简单，它扯得很远。好，所以我们这一生，我们这生出生为人呐、啊，我们这生出生为人呢，未必就是说我们前一世的业，好，也可能是十世之前十世的，或者是一百世的一个业突然成熟。啊，并不是说我们这一次做什么啊，我们这一次做了很多善事，我们肯定去善道，不能够说肯定的。好，所以在要死那一刻呢，很多因素会影响我们。我们已经业知应作有讲过了嘛，临终一刻不善心突然升起，我们的善业泡汤了啊，我们就要去世恶道了。所以临终那个也是很重要。所以这个因缘法呢，不是一个因产生一个果。好，那为如果说不是一个因产生一个果，为什么十二因缘呢？佛陀只讲一个因一个果，无名缘行，行缘事，啊，事缘名色，名色缘，为什么只讲一个因一个果呢？那是因为呢，在这个行里面呢，无名是比较显著的一个因啊，无名不可能单独升起，无名呢升起呢有爱有取。一同升起的，但是呢，在这个无明言行这个过程呢，无明是主因，所以佛陀只讲主因了。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它有相应的不善法，还有爱跟取在一起。所以佛法它是非常复杂的，不是一个因一个果的。所以呢，在这个《清净道论》有讲到，从来都没有一个因一个果，也没有一个因多个果，多个果，或者多个或者是多个因一个果。多因多果，好，要这样看看，所以讲到那个见取呢，那这个见取呢，这个最后也是很重要的。最后那个念头啊，如果我们还执着那个念头，执着一个错误的见解，这个最后的一个见呢，也会带领我们下世恶道。好，比如说我们做了很多很多善事，好，突然间呢，我们在临终的时候接受了一个错误的见解。原来我所行的善呢，都不会带来善报的。然后你执起这样的一个见解，啊，那个见解呢，也会带我们下十二道。临终的那个错误的见解，也会下带我们下十二道。好了，我们明天再继续吧。好，好，什么问题吗？你有问题哦。没有问题哦，没有问题，就是有两个可能性，一个是全部都很清楚，另外一个是全部都很能消化。
是不是可以讲一下
其
事而反？嗯，其事而反，
这
因缘里面
其
事而反的。
什么是其事而反？
现分这个事，其事而反这个过程。
对。
我们不明白那个中文意思，什么是其事而反？
就是、
你用白用
英文，
不是用那个白话文，不要问，不要用原文。
那就
是
这样，
就
是说佛陀观察十二因缘，观察到四缘缘色跟缘色缘色，他没有办法这个超过这个情面的这个。
四个地方呢？
哪一个阶段他没有超过？没有，不能超过。四言名色。
到了四的时
候就顶了。
到了一个四啊，心事的事啊。
无明言行，他从这里开始观察起，然后回来只到了这里就是
前面。哦，就没有谈到这前面的哈。我觉得没有，我是觉得不是这样，不是说他不能够什么不能够照，因为佛陀讲经呢，他是看观众的，啊。看观众的，他看观众呢，他讲到这里呢，他观众就明白，他就不多讲的。比如说他讲这个四念处经，我上次讲过了，四大分别观，他说比丘啊，这个色身呢，你从不管这个色身你怎么安置它，站着坐着啊，都只有四大，这样结束了。我怎么修啊？怎么修？地都不懂什么叫地啊，水什么是水都不知道，不能。所以有时候佛陀呢，他讲经呢。这边好像有冲突，其实是因为他觉得这个观众呢，我这样只要这样讲，他们就能够明白的话，他就不多浪费他的口舌了。好，所以我们有时候要看这个观众，佛陀是对什么观众讲的。 有的法有你看佛陀讲法，有的讲那个小业本别经，都是讲业的，他没跟你讲智慧啊，没有跟你讲无常苦我，就跟你讲业的。所以因为那个观众需要这方面的知识，所以他就讲这样。所以并不是说他的法为什么有时候有冲突，那是因为观众他看观众而开，所以随机应教嘛，他的法是随机应教的，是可以通过的，没有说不可以通过的啊，只是他停在那边不讲了。那有时候呢，比如说这个中部的第一个经，中部的第一个书单啊，它最深的啊，最深的第一个经典，最深奥的，他讲完过后呢，他对五百个比丘讲，哎，五百个这个不懂那个出家的没有，对五百个应该是出家的还是没出家忘记了哈，五百个人讲完过后呢，五百个人呢都不欢喜。所以呢，我刚开始看的时候，哎呀，这个太错了啦，啊，我认为这个书啊，他才定错了，他五百个比丘都不欢喜，因为我所看到的经典呢，听完佛法过后皆大欢喜吧，什么什么真的哈，欢喜庆寿，怎么这次会五百个都不欢喜？我说这个啊，出版商应该是打错了哈。后来看他的论述的时候，我才明白。为什么五百个比丘都不欢喜啊？因为这五百个比丘呢，他都是智慧非常的高，非常的聪明的。他说我慢啊，特别强啊，我慢很强。佛陀说，你这我慢这么强啊，我就讲一个经典让你们听不懂的。我就讲一个经典让你们听不懂，就你听不懂你就才觉得，哎，我智慧不够啊，不然我怎么会听不懂，这样你就会把我们给压下来了。所以他就特别讲了一个很深的一个第一个中部第一个经，听完之后这五个我慢很强的每一个都不欢喜，因为听不懂。结果呢，这个我慢压下来过后呢，佛陀再慢慢跟他开示，结果都证到阿罗汉了啊。所以佛陀讲经呢，就是因什么
因
材施教的，并不是说佛陀没有能力讲清楚，并不是这样的啊，是因为佛陀有他的原因啊，对这样的众生呢，他要压他的我慢呢，他只好让他们听不懂啊。所以我们那为什么这个透不过去的，并不是这样啊，因为他这样讲他们就明白就够了，不用再浪费口舌了。 OK， 还有
这三十一
届
是佛的时候讲的，还是说后来的人发展来就是那个佛教的模式那里的？
哦，这个这个我要再研究一下啊，因为他有讲这个，他是有讲，他没有，可能是没有用三十一这个，这个我要研究一下。他是他有用色欲油、色油、无色油，的确是有讲色油、欲油、色油、无色油。他可能没有用三十一这个字吧？啊，
佛陀本身他是灭，就是涅槃即灭哈，不属于那三十。
对对对。
就是已经
对对对，他名色不再存在了。为什么名色不存在？他的因缘断了嘛，一切因。万法因缘生，万法因缘灭，他的因灭，所以他的名色不再生起了。
这不在后有，就是
在不受后有，对的，对的。所以阿罗汉也是不受后有，啊。
老师，你刚刚说的无色界的，无色界的，普通的无色界的话，他们没有色身，所以就让他去佛法。那我也听过说，你听东西，你必须需要耳朵。因为你没有耳朵的话，你听的能力还在，或者你没有眼睛看的能力还在。
那个是以前听过的。
对。
以前听过的就不一样了，天生没有耳根的就不一样了。你以前听过了，比如说我以前听过了无常苦我，现在我撞车啊，我的耳根坏掉了，我再不能够听闻佛法，但是我可以思维佛法，我以前听过的佛法，我可以拿来思维，这样我还是可以证道，我还是可以修行的。那以前听过的就不算了，我讲的是天生出来就没有，完全没有机会听闻佛法的那种。两个啊，一个是天生出生就没有眼睛没有的就不能了。
另外是不是他思考能力也比较差？
是啊，失掉这个眼根跟什么？
思考能力，事无边他无所有他心，这个没有办法思考。
为什么没有？他有意识啊，为什么没有办法思考？ 他有意识，他只是没有身体。
无想，无想，这个。
啊，无想有今天，无想有今天都没有心事。
啊。
他根本没有心事，所以不能够思考，根本不能思考。嗯。无色界还是可以，他有意识嘛，只是没有身体。嗯。
念阿弥陀佛是，就是说，就佛陀是在色尘里面这个成就，因为色尘是定位中的，而不是说在更高的色界成就。
什么在什么什么？
佛陀在第四禅成佛，正确。
不能够讲说在第四禅成佛，他只能够说他修到第四禅过后呢，观智转去观智，在第四禅成佛这个话有一点。
啊，
你这样的话，你禅定就可以成佛，那不用修观了、啊。不能啊，不可以这样讲的。
哦，那没有观就是。
对呀、啊，那没有观那会。没有观的话，就不用戒定慧了，就戒定就好了。哦，一定还要观，他进入四禅，四禅是一个 foundation， 啊、哦，因为佛陀说在这个萨那利苏达定经里有讲，啊，比丘要修定，有定者能够如实之见，如实之见就是观呢、啊，啊，所以你要从定中，出定过后呢，因为定呢是守着一个目标，比如说安般念。这个定呢，就守住这个呼吸，从呼吸转化成这个禅相。这个定是定在这个禅相里面。好，那你要观的时候呢，你就要开始观五蕴了。啊，五蕴是我们观世的目标嘛。我们要观五蕴无常苦，我们才知道五蕴的无常苦，我们才会放下嘛，才会厌离，厌离过后我们才会不贪，不贪的时候才会解脱，才会放下。所以在定中是。成阿罗汉那是那个成佛是，
他不完全，
对不完全，他可能是浓缩了，他可能是浓缩这样带过去的，嗯。
这个从到这个可爱的感受的时候，那我们还是会希望他这个
不要
这样继续，再说不长了，再传一传，先希望他这个可爱感受继续下去，那这个。但是他当时要怎么样了解到他这个是具有破坏，因为在享受
的可爱的感觉。所以你心中一定要知道，不管是什么受，都是会变化的。所以佛这个世尊呢，就问这个舍利弗尊者，啊，舍利弗尊者是通过受而证道的，在这个那卡，这个当这个佛陀跟他的外甥讲经的时候呢。释迦牟尼佛在跟他讲后面，啊，他也一边听一边听，最后成为阿罗汉，就是他在讲受这个主题。所以那过后呢，释迦牟尼佛陀就问这个释迦牟尼佛，啊，为什么你不再贪爱与受？问释迦牟尼佛啊 ，Why not delight in 这个 feeling？ 为什么你不再贪爱与受了？那释迦牟尼佛说，因为我知道一切受都是无常的。好，所以要怎么对治你的那个烦恼呢？乐受升起，啊，我们知道这个心，你不去观它的话呢，你就会执取它，啊，心的反应就会执取嘛。那你要乐受久一点，但是他不听你的话，乐受不听你的话，那它消失的时候就变成痛苦了，啊，那我们要痛苦吗？我们不要痛苦，那不要痛苦的时候，在痛苦还没有来临的时候啊，我们先观乐受，观它无常，知道它会痛，知道它会消失，内心知道呢，这个乐受一定会消失的。虽然你不愿意它消失，但是这个是自然法则，然后 the nature， 那自然法则它一定会消失。所以当你内心呢，虽然不愿意，你还是要去观，为什么？因为你不要后面变化后带来的痛苦。好，所以你去观呢，啊，乐受无常，无常。你这样观的时候呢，当乐受果然消失的时候呢，你都知道，我都知道它会消失的嘛，所以现在就不痛苦了，啊，因为知道它会消失，已经做了准备，它会消失，所以正在消失的时候，你就不痛苦了，啊，对不对？
那个佛陀也是有乐受，所以他后面有善知识。
佛陀乐受，
善知识，
善受不执取。
他有乐受，但是他不执取。嗯， 然后他那时候消失的时候，他不散的时候，他也不起烦恼啊。我们是散的时候，你不给我散的，起烦恼。OK， 最后一个，最后一个问题。
像如果说像北川讲说，菩萨不入生定，不断系烦恼，你说这种话讲得通，讲得通？
不入生定，
不断
系烦恼。什么是系烦恼？什么是系？
维系
。那个是 no， 断烦恼是智慧，智慧的不是定，不是定。智慧，智慧斩烦恼嘛，智慧斩就是很出名的啊，智慧是像利剑可以斩烦恼的。定，
如果是定的话，
定是定，好像是这个我们要磨那个剑，那个叫什么？哎，磨我们刀那个磨刀石，定是磨刀石，利剑是智慧。所以你要你那个力，那个剑呐、啊，力的话呢，你一定要先磨，啊，不然你不磨的话，那个剑这个墩墩的长不断烦恼，啊，所以这个磨刀石是定，力剑是慧，那你要先磨给它力先，你才可以转烦恼。那个磨剑，这个磨刀石怎么转烦恼？不能转烦恼。
那所以这个定的话，至少要四禅能够断烦恼。
啊，上次有问过了哈，我觉得要正，我认为而已哈，这经典它没有特别的，没有特别的指示，你一定要出禅才可以修这个Vipassana，它没有特别的这个明文规定啊，所以到了后来就很多 controversial 啊，很争论性的哈，但是我的看法而已哈，我的看法认为呢，须陀洹呢不需要禅定。但是这个进行定呢，我觉得是需要的，好，不需要禅定。须陀洹、斯陀洹呢，我觉得不需要禅定，但需要进行定。但是安那含跟阿罗汉呢，我觉得一定要禅定才可以证到安那含。通过禅定，他的智慧就更加敏锐，他就可以更加透彻的观到这个无蕴的苦，啊，可以更加如实之见，如实的看到这个真实法的真面目，这样他才可以彻底的放下。
所以刚刚你讲那个天眼通的话，就说、
那个只有定罢了。
可是他定还是有深浅，对不对？所以他看的东西就
对呀、啊、对呀、啊。我们有四禅，佛陀有四禅呐、啊。我们的四禅的定怎么跟佛陀四禅的定相比呢？对对啊，这个舍利弗这个目犍连的四禅跟普通弟子的四禅也不能相比啊。目犍连的四禅是。很深的，啊，还是，啊，你会打武功，我也会打，可能你打得比我好，啊，就是这样的意思，啊，还是有它的深度的，你跟你可能不一样，啊。
所以师父，在那个《答案经》里面，他有讲到说，那个多闻圣弟子，他们观五蕴是无病无庸无
对对是
无我
是是，
然后那个就可以，他是说从。
高到阿罗汉，
对他都是观这个，他可以从虚陀洹。那意思也就是说，他同样是观这个，他的细微度是什么，深度是。
对对对的，对了对了，嗯，是的。要证阿那含跟阿罗汉比较难一点，因为他们斩断的烦恼啊是贪，是嗔啊，所以那个嗔呢，要斩断烦恼，彻底的灭除呢，需要一定的很深的智慧。好。
请问师父，刚刚讲的说证了那么多种果，他那个修行者他自己知不知道他证到哪里去了？
好，须陀洹呢可能有的不知道，如果他对经典上没有认识啊，他不深不懂经典的哈、啊，没有文法的，他可能不知道自己证到须陀洹，但是呢他会拥有须陀洹的特质，他的特质，比如说他对三宝的，不信不退的信心啊，然后他不再，他除了八正道了，他不会相信其他的仪式，啊，然后他对这个，他也不会有那个身见，不会有再有那个身见了，啊，他不会执着那个很强的执着那个我会带他下十二道的那个身见，所以他会有这些特质，他知道他有这些特质。可能他不知道自己叫做须陀洹，嗯， 那有的人呢也会高估自己overestimate 也是会有的哈。我记得呢以前呢我在修行的时候呢很早很早刚刚出家的时候呢我这个修行的一个同伴呢他跟我讲说他是狮驼寒那时候呢我们很天真嘛，刚刚进入佛门呢什么都不懂也不知道说有些话是不可以信的OK 他是狮驼寒，我就标志他是狮驼寒了那我们去小禅的时候呢我什么寒都没有那时候那我们去小禅的时候呢我就是这样光明正大的进去小禅interview， 但是这个狮驼寒呢他说他是说他每次要去小禅的时候他就哭得很严重怕又 fear 哭。我说哎呀我什么寒都没有我都不用这么怕为什么他狮驼寒这么多恐惧的所以呢我觉得呢他是高估了自己。有时候呢修行我们会高估自己，就像在这个古时代也有一个这个呢叫做这个长老呢他是修定的，他修定修了好像有60年了因为你入定的时候你烦恼不起嘛，入定的时候你这6根都闭塞，只是心跟一个目标罢了所以没有烦恼升起，所以他一直修定一直入定了60年呢他没有任何烦恼升起，所以他认为自己是欧罗汉，他认为自己是欧罗汉。然后他的弟子呢达曼林呢他弟子知道他弟子是欧罗汉，他弟子知道他的师父呢不是欧罗汉，但是呢要怎么告诉他哎，你不是欧罗汉也不行只讲也不行所以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所以有一天呢他就来到他面前说，就问他很多问题只有欧罗汉才可以回答的问题。那这个师父呢精通经典嘛，所以他都一一的回答了。然后呢他就再问那个欧罗汉有没有恐惧，问他欧罗汉有没有恐惧，他说没有没有恐惧。好，那听说你懂得神通，是你可不可以变化一只大象。好，他就变化了一只大象。好，然后他弟子又在问他，你可不可以变化这只大象呢朝着你这方面走过来。所以他就在变化一只大象，这大象冲着他走过来，他一看到这个大象冲着他，连什么拔腿而跑，拔腿而跑的时候，他弟子就捉住他袈裟，欧罗汉还有恐惧的吗？就问他，他就马上醒悟过来了，他不是欧罗汉。所以呢，有时候因为烦恼被 suppress 嘛，60年了被 suppress， 我们就会高估自己 overestimate， 以为我们已经成为圣者。所以在修行的道路上呢 Lady Sharo 给我们了一个这样的 advice， 他说如果你认为自己我们认为自己已经成为虚陀环的时候呢，我们给自己3年的时间来审查自己的行为，看有没有符合这个虚陀环的条件，那时候再来鉴定所以有时候不要告诉自己OK， 时间到了。
这个问题你可以不回答了你觉得如果说不适合你可以不回答，就说我美传的话一直觉得就是说其实多年来大家都在那学佛，然后有人修行什么的，好像也没有见到一个什么圣者这样子啦，就这样说了那就你在那个丛林里面那么久了然后你没有接触就高人就这么久，然后看到很多人这样在那个地方，你有没有看到就是说有人成圣者？
我相信一定有，我相信是一定有，但是呢我们因为说哎呀学了这么多年都没有看到一个圣者，那个是很情有可原的，为什么呢？
因为你没有证到，没有那种程度，对不对？
对，只有圣者才知道谁是圣者我们不是圣者呢，就算你跟圣者活在20年了，你都不知道他是圣者所以呢在经典上呢有一个这样的故事一个弟子一个师父跟一个弟子一个弟子呢复侍了他师父了20多年了有一天呢他们出去托钵那个弟子呢走在师父的后面在发牢骚我进了这个佛门这么多年了都没有机会见到一个欧罗汉那师父就跟他讲说，就算你跟欧罗汉住在一起你都不知道他是欧罗汉那师父已经在暗示他的了，我就是欧罗汉了 懂，那师傅你按住法门就是罗汉了，但是那个弟子还听不懂，还是说，哎呀，我这不化身不够好，还出家二十多年，还没有机会证到罗汉。那师傅讲了两次，他都听不懂，算了吧，不讲了。所以这个表示呢，说你要知道哦，罗汉的境界呢，除非我们到那个境界，不然我们不知道。所以呢，跟修行人在一起呢，我们要小心一点。可能你旁边那个就是圣者，你不要整天欺负他哈。好了。